疲倦，经历旷野的乏，疲乏，恩主，我们感谢你，这一切都是你最高的旨意。主，我们知道到时候你就要释放我们，到时候你就要把我们叫我们升高。主，我们把爱戴敬拜都归给你，所有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都不是无言的结局，都有一个荣耀的结果。主，但愿叫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卫的故事。我们特别翻到撒母耳记上，我们特别上一次读到24章，我们好不好大概把它咱们再看一下，复习一下。撒母耳记上24章1节，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人正藏在洞的深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走路行路。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晓得在大卫的旷野的经历里面，有2次神呢是把仇敌放在他的手里，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是因着这件事情，你知道是大卫的日子就非常的艰难了。那我想我顺便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就是说大卫呢是29岁的时候登上宝座，但是呢正他是15岁被膏，所以大概他有14年的时间呢，我们知道他在旷野里面再有14年的时间神训练他。那有一段是牧人的时期，那么我们知道就在那段时期，然后神让他能够杀死哥利亚，所以呢大卫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就是那段时间所发生的。因着他的得胜，结果他就受逼迫了，被放在王宫里面，那是他第二段的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知道有人恨他，就是扫罗，有人爱他，就是他的妻子米迦，还有呢就是他的扫罗的儿子，也爱他，所以呢有2个人爱他，有1个人恨他，所以他在爱跟恨的交集都做了爱的箭靶，也做了恨的箭靶，所以这是他第二段的时间。然后最后他实在受不了了，所以最后他就起来逃亡。那么大家都记得，从撒母耳记上21章开始就记载他怎样的逃亡。不过他的第一站是挪伯，挪伯我们说过就是那个时候圣殿所在的地方，因为他的确是逃到了什么，是逃到了神的翅膀底下。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至圣所不是我们晓得说有基路伯的2个翅膀，所以凡是来到神的至圣所，来到圣殿，那个就那幅图画来讲，都是来到什么，来到神的翅膀底下。那么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他的避难所。所以大卫学一个功课，不管他有多少的艰难，他的避难所乃是神的同在，他的避难所乃是至高者的影响。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痛苦到了极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忍耐到了极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祸患到了极点，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是有个地方可以逃的，这个地方什么呢？就是至高者的隐秘处。所以我曾经提醒过弟兄姊妹，这个在大灾难的时候只有两个逃的办法，一个就逃到旷野去，像那个妇人一样，你记得吗？星星月亮太阳的妇人就逃到旷野，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男孩子。那男孩子呢，结果怎么样？被提到宝座。被提到宝座什么意思呢？就是来到了神翅膀的印象，大能者的印象。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就是大卫当他逃难的时候，他第一站就是逃到神就是逃到大能者的翅膀下。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原则。然后下面呢，当然我们知道就有许多他的故事，有的得胜的，有的是软弱的。那么现在呢，终于他本来是在亚多兰洞，亚多兰洞呢根本是在什么？是在伊拉谷那一带，所以可以说是在这个犹太山地以西往海边走，所以一片的翠绿。那但是呢，如果你在犹大山脉，就是如果在伯利恒啊往东走的话，那就一片沙漠了，尤其是到死海那边。所以那个东叫什么？叫做犹大的旷野。那犹大的旷野的长度啊，几乎跟犹大的山脉的长度是一样的。意思是说，如果这是犹大山脉的话，那犹大山脉大家都知道，上面当然有如果把耶路撒冷也算进去的话，耶路撒冷实在说来是属于便雅悯，不过整个的地理来说都叫犹太山地。所以呢，你看见有耶路撒冷，然后下来你有伯利恒，然后有这个希伯伦，那最后呢也有别是巴，所以这个通通是在山脊上，在分水岭上。所谓的分水岭，意思就是说它是在最高的地方。那么然后水呢，不是往这边流，就是往这边流，所以这是个古道。因为你知道说这个地不会湿的，那你永远在水的上面，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古道不是人打出来一条路，是很自然的。那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当然就走在那个古道上。但是亚伯拉罕走在古道上，他有一个感觉，就是他如果往西看，那么就是地中海，那么山脚底下就一片的丘陵地，那么然后底下呢有五条的山谷，这个谷都是东西向南的，其中有一条就是伊拉谷啊。所以我们知道呢，所有的故事就是发生在那里。那么伊拉谷最东边的是大卫，那么最西边的是什么呢？就是加特。那么加特是什么呢？就是哥利亚出生的地方。所以最后他们两个对抗的时候，对峙的时候，刚好在那个最中央的地方，故事就这样发生了。那么亚杜兰洞呢，大概就离开他杀死哥利亚不远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说大卫呢，他是个好牧人，所以他一定带着羊呢到处的走。那走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大风暴了，有的时候会洪水来了。尤其当你读到诗篇29篇的时候，给我们看耶和华的雷声，耶和华的声音。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把羊带到什么地方？你一定要带到一个非常有敌人来或者狮子来，你一定要知道怎么样来保护他们。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好牧人不光是知道哪里有青草，一个好牧人也知道哪里有隐藏的地方。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亚杜兰洞呢，就在那一带，当大卫牧羊的时候，哎，他找到了。所以很不容易，就是他躲在那里就不要怕扫毒。而且躲在那里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还可以看到伯利恒，远远可以看到伯利恒，到底你还可以安慰你这个思乡的痛苦。所以这个就是亚杜兰洞的日子。但是后来我们说亚杜兰洞日子不能够久留，因为他的父母呢他自己可以流浪，他不能让他父母流浪，所以他就带着父母就到了摩押，后来他又回到亚德兰洞这一带。那没有想到呢，就敌人追赶不已。那最后他觉得这一带大概是在亚德兰洞那一带不可久留。那那一带有个好处，就是到底还是青翠之地，水啊各方面都比较有。但是呢，如果现在你要逃，一定要逃到他不容易找的地方。那不容易找的地方就是旷野了。为什么旷野很难追呢？因为旷野很简单。旷野呢，就是说如果有水的时候， 它很多地方就是河床，没有水的时候就是干河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也是山谷，那里也是旷野，都是枯黄的山谷，那么你根本就很容易迷路。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情景下呢，这个大卫就容易安全。所以最后我们知道大卫飘到什么地方，他就刚翻，他本来是在山的这一边，就是丘陵地。那现在他知道说，如果敌人一直在这一带来找他的话，那么看样子他很难逃出敌人的魔掌。所以最后一个办法就是他只好逃到什么？逃到这边来，就是东边来。那只要是在这个山脊分水岭的东边，第一，你知道海风吹不过来的，那甘霖呢过不来的，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方面原因，因为在东边是沙漠，所以沙漠的风吹过来，寒夜的风吹过来，所以这里是一片枯黄。所以沿着犹太山地这一部分，这个地旁边通通叫犹大的旷野。那我们说主耶稣受犹大在犹大旷野受试探，那特别指的耶路撒冷的附近，耶利哥那个附近。但其实呢，你一直沿着死海往南走，通通这个通通是什么？犹太旷野。所以你如果到了整个的整个死海九点钟的位置，那就应该是隐基底的位置。那隐基底位置，如果你往上爬的话，那按道理来讲，不要忘记啊，隐基底是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所以真正的希伯伦呢，大概如果你站在那个死海的话，大概有快一千块，几乎我应该是1400公尺的样子。那么隐基底呢，不要忘记刚好是在希伯伦南边一点点，所以如果他往上爬，然后再往南走一点，那边旷野叫西弗旷野。所以这点东西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死海，这是隐基底。那你爬上去的话，你发现这个希伯伦在这里，他在这里，所以这一片旷野叫西弗的旷野。那再南边的呢，就是马云的旷野。那马云的旷野靠近哪里？靠近马萨达，开始马萨达这个地方。所以大概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这扫罗追得很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就下到磐石去，就下到马萨达去了。然后呢，当我们读到24章的时候，这个大卫躲在哪里？就躲到隐基底的旷野去。那隐基底也是旷野，因为这个整个都是犹太旷野嘛。不过隐基底为什么说隐基底的旷野？因为隐基底是那一带的绿洲嘛。所以无论是隐基底也好，马萨达也好，你看他如果能住在山寨里面，如果他能躲在那个洞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水。那么沙漠怎么会有水呢？所以一定他找的有绿洲的地方，所以像隐基底就是有水的地方。所以同样的，如果是完全一片干旱，那大卫不可能生存嘛。所以大卫能够生存，就是因为他一定找到这个什么沙漠里面的一些的这个洞啊，还有呢，沙漠里面一定有溪水的地方。所以你还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从隐基底到隐伊格莲，那么到处都是有撒网的地方。就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你看死海的生态要改变，那个时候就像什么，就像加利利海一样。那么隐基底到隐伊格莲就下一个井，隐就是井的意思，就是泉的意思。所以到下一个水泉呢，很可能就是马萨的。所以从隐一个连，从隐基底到隐一个连，那么很可能就是说马萨达跟什么跟隐基底那一带。那么大家都知道，在马萨达呢，这个希律曾经建造了很富丽的皇宫。那他为什么在那里建皇宫？就是因为那个景色太优美了。然后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往北看就是隐基底，所以你就知道这边。在因为有水流下来，所以才是一片的绿洲，所以这就是大概大卫逃难的情形，就是说他就逃到西弗的旷野，逃到马云的旷野。讲的西弗的旷野、马云的旷野，他还在山坡上，还是在整个的这个山坡上。那么乃是一直到了下面， 到了磐石那就到了马萨达，到了隐基底呢就到死海那个层面，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大卫是怎么考验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说终于呢他躲在一个洞里面。那么现在呢，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那么在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啊，就是等到这个大卫等到扫罗去办事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圣经说大卫和跟随他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那么现在大卫呢，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藏在洞里面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亚多兰洞，还有一个就是隐基底洞，就这两个地方。所以呢有一首诗是讲到呢他怎样在洞里面的经历。那我想我们好不好稍微看一下这个诗篇。诗篇57篇。那这里圣经没有说大卫是在哪个洞里，因为这里说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做这经师交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那么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经师，你知道大卫写了好几首经师，这是其中一首。那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么这个洞是不是亚杜兰洞呢？是可能，但也可能呢是后面的基底洞。但如果你看这个内容，不管怎么样，它藏在洞里面，你能知道它能描写它里面的情形。所以如果大家大概把这首诗读一下，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大卫的心情是怎样的心情。那么圣经说当他打藏在洞里面的那个时候他做经诗，我们知道这个诗篇有好几篇，但有的诗篇呢特别讲了大卫的经诗。那么我想我们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下个期次回来，我们看大卫的诗篇，我们一定会把它分类的。那么其中有一类叫大卫的经诗。那么我们这经字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神的心情来说，所以你碰到经诗的时候，你就知道在这许多的诗里面，那么很在这些诗里面你应该能看见一些荣耀。意思就是说你不光讲了大卫的流浪，不光讲了大卫学的功课，也给我们看最后看在他的身上好像有发亮的地方。所以这就是这就是约伯说的啊，当他经过试炼以后，他像金晶一样，就是说在现在他身上有些是会发亮的。好，所以呢这里说调用休要毁坏，那当然这是描写他的心情啊，描写他的心情。那么好了，我们很快的稍微看一下就好。他神呐、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那么弟兄姊妹，我再说，基本上这个逃难的原则，基本上逃避痛苦的原则，不是用止痛药，最重要的就是要投靠在神翅膀的荫下。那么我们知道神的翅膀在哪里？在至圣所，那就是指着基路伯的翅膀，是吧？在翅膀的印下，这就是至高者的印下。那么也就是诗篇91篇所说的神的避难所。我已经说过了，在911就12年前，这个等到这个双金大楼这个倒塌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姊妹读圣经，那么主就对他说话。刚好是91篇1节，也是911，那么主就给他看见说，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最好避难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他翅膀底下。所以你就知道说，不管大卫躲在什么地方，旷野好，山洞也好，基本上他学了功课，他乃是投靠你翅膀底下。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你都可以来到翅膀的荫下，那么那个就是我们的避难所。然后下面说等到灾害过去，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大卫心情的写照。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你想想看，这个时候如果这里的洞是指的隐基底洞的话，那么神住在哪里呢？我们知道说圣殿应该是在什么？是在耶路撒冷。那么如果他在死海的层面的话呢，应该是1400或者1200公尺以上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你特别显得神是至高的神，这一点很重要，这是相对的。他说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一面来讲，我是在最低的地方，神是在最高的地方。那么现在你一点办法吗？你无奈的很，因为他太高了，高不可攀，高不可及，对不对？但是呢，不要忘记，他再高，他也能为我成全诸事。他是为我成全万事的神，所以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你看见吗？大卫虽然逃难，虽然经过痛苦，但是呢，他能说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我再说，在这个时候，我猜想大概这个一定是这个隐基底洞，对不对？因为所以你才可以看神就变成从天上，他是高高在上的，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弟兄姊妹，这个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他看见大卫，是不是看见他扫罗进来，跑着狮子进来了。所以如果狮子进来的话，那你知道说狮子可以伤他，他不可以伤狮子，因为他知道他是耶和华受膏者。所以你看，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狮人当中。那么这个不是给我们看见好像他跟扫罗在同样的一个洞里面的情形吗？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对付敌人呢？你对他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所以我想我们明白了这个以后，你就会很清楚那个大卫的感觉。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你看这里的很明显的高度是这里重点，因为什么？因为他在最低的地方。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络，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你看见吗？今天大卫从一个坑逃到另外一个坑，对不对？结果他自己反而掉到里面去了。那自己是谁呢？当然是扫罗说的。扫罗他自己也跑到洞里面来了。那这次真的是坑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次大卫不饶他，他就没有了，就结局了，就完了。你看到吗？他自己反而掉在其中。希拉，希拉就是安静的意思。所以很有意思。当然如果你想到这个大卫的境遇，你再来读这个诗篇，你觉得这个诗篇一点都不是无病呻吟。为什么他用至高的神？这个当然跟那个地理各方面都有关系了。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意思是说我不为环境所摇动，在敌人环伺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让我心能够坚定，我心能够坚定。那这个时候我能做什么呢？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神奇。你知道在敌人面前的时候，这个灵最容易昏睡，这个魂最容易出来，肉体最容易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肉体醒着的时候，是灵昏睡的时候，对不对？因为你只有灵昏睡，肉体掌权，你才能对付你的弟兄，你才能够你才能做你要做的嘛，你才能遂你所愿嘛，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说，只要灵一兴起，灵一醒，我们这个魂就睡了，我们就其他的就安静下来了。所以你当兴起，琴瑟啊，你们当兴起，我自己要及早兴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全场。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于全地。 所以你看，虽然他在洞里面，但他好像在天上也有什么。如果他能有这样的赞美，这个人不是在地好像在天吗？当一个人在洞里面是最低的时候，那应该是最低层的时候。当一个人在洞里面应该是 depressed 最沮丧的时候，对不对？所以要记得，当一个人主把他摆在不光是一个洞，就现在不是亚伯兰洞，现在是死海的洞，那就是说最低最低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人应该是最低最低了，但你看不是，你看他的感觉什么？他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说，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现在大卫不是光被关在洞里面，不是。所以你看大卫这个人就扩大了，一个人越在自己里面越小，你看见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常常我们说这个人很小，小人小人，我们都说别人是小人，我们从来不知道自己有多小。你只要有多小，你就要看，你只要陷到自己的壳子里面，一定就有多小。但是呢，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能冲破你自己的壳子，能离开那个洞，虽然在地，但是好像在天一样，结果你看见你所看的是诸天，你所看见的是穹苍。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这个人慢慢就被扩大了，就被扩大了。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荣耀高过全地。如果讲到诸天，如果讲到穹苍，那是你得到荣耀的时候，那证明你是崇高的时候。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基督徒为什么可以不要沮丧。基督不沮丧不是因为靠药，基督不沮丧乃是在他最艰难的环境底下，根本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心如烈火的世人当中。正像中国人从前有一句话说，这个就是伴君如伴虎。所以有的时候你和一个性情暴烈的人，你觉得这是你是陪伴他，他的君不错，但是伴君如伴虎一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发作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的性命好像一点把握都没有，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感能够赞美他，那个赞美是最好的赞美。所以让我们记得，难怪这是金石嘛，对不对？因为果然是修养废话。所以感谢主，虽然大卫有许多的经痛苦的经历，但是最后呢，终于他能写出一些诗，圣灵说这是金石，那么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帮助。否则一个人在洞里面一定会自怨自艾，尤其是你看本来还好好的，我所看见洞里面看见只有我和我跟随的人，结果呢你怎么会知道说我的性命居然在狮子中间呢？所以这个诗篇呢就能解释我们所读过的刚才那段圣经。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再回到刚才那段圣经呢，那就是撒母耳记上24章。那这个时候呢，就在圣经说他们正藏在洞里的深处，它不光是洞，而是深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乃是指着大卫十字架经历里面最深的一部分，不容易的一部分。那现在就考验大卫是不是大卫。大卫可以是第二个扫罗，大卫也可以是第一个大卫。所以关键呢，就在等到环境来到的时候，那是个最大的考验，慢慢就把你心里的光景就显明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要紧是旁边的人，跟随他的人就跟大卫说，他耶和华曾经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撒母耳记上26章。第8节，亚比筛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那我们要记得哈，这两次下面26章是另外一次大卫饶了扫罗，但是你要知道说在这里特别讲到什么，讲的手，而且特别讲了大卫的手。 所以我们要小心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今天你是不是王，你今天是不是受膏，主是不是把你摆在那个位置上，要紧是许多时候要试验我们的手。那很明显的，这里告诉我们，跟随他人说，耶和华在应许里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那么大卫没有说不是，所以可见的的确确神曾经应许他，应许他什么呢？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但神没有说什么时候交在你的手里，明白吗？所以问题是，是不错，神说我要把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但是问题就是交在你的手里，是不是能来解决它？我们的时候许多会抓住主的话，如果神把它交在我的手里，当然我一下就可以解决它了，我一下就可以处决它了，这是普通的人的感觉。所以起头的时候大卫也受了试探，神说我要将仇敌交在你的手，你可以任意待他。那么你要知道，神用这句话来试验他。现在大卫扫罗不是离开你很远，他就放在你的手，你可以任意待他。就在这个时候决定大卫什么时候亡，大卫的宝座是不是大卫的宝座，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扫罗离开你108000，谈都不要谈，你当然是仁慈的，你当然是伟大的，你当然是宽宏的。但是问题就是等到今天他已经在你的手里，你只要能解决他，你的痛苦就没有了。从明天开始就不要被试探，从明天开始你就会登上宝座，你为什么不这样做？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很大的试探，对神来说会是一个对他的很大的试验，很大的试验。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下面说如今时候到了。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啊，讲了这句话的大卫有反应，大卫是怎么样的？就照这个话来做，时候到了，所以怎么样呢？他就起来，他悄悄的就割下了扫罗外袍的衣襟。所以你知道说，他一面做，他一面还是受圣灵的引导的，你看见吗？他不是鲁莽的做事，他不是一刀就解决他，是悄悄的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那这样的动作就给圣灵有机会对他说话，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心中就自责，因为割下了扫罗的衣襟。那么弟兄姊妹，怎么回事呢？因为那个时候对跟随他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那什么时候他不知道这句话呢？为什么在前面如果说是耶和华是我受膏者，他就不应该听谁说话就起来割了衣襟？所以可见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话，乃是他割了衣襟的时候里面有话来了。这个话叫他自责，这个话告诉他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是受膏者，你能这样对待他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大卫是个感觉非常敏锐的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被圣灵膏的人，要记得他的感觉是非常敏锐的，他随时可以被引导。那特别等到这个紧要关口，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你叫大卫，神明明说你可以任意对待他，他没有错，怎么做都没有错，他如果一刀过去也没有错，但是就是你看见他接受圣灵的责备。所以这就是大卫。许多时候我们读大卫这段故事，我们只知道哦，大卫宽宏大量，大卫饶了他，但是不要忘记一路上是圣灵。因为什么？为什么圣灵呢？因为神的灵高他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大卫就好像新约的，就好像新约的我们一样。那圣灵既然是圣洁的灵，圣灵既然引导我们，当然在凡事上引导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大卫虽然在旧约，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好像在新约的圣徒一样，因为他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个完全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个最像新约的人，明白吗？圣灵充满不是给我们个错觉，觉得好像参孙那个大能大力啊，不错，许多时候的确有大能大力，那是为了传福音用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圣灵在我们身上，你看见膏油就在我们身上，膏油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能按着恩膏的教训 来凡事住在他里，所以这就是主自己的话。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从表面来看好像事情怎么演过去了，但其实里面给我们看大卫他身处所需的功课。